大家好，今天是8月26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昨日8月24号，美国开始对伊朗启动经济弃儿行动。美国的目的呢，就是要切断伊朗所有的经济命脉。而今日呢，伊朗已经顶不顺了，很快就和美国达成协议。在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经济诺曼底登陆短短24个钟之后，就透露伊朗政权已经开始惊慌失措。首先，伊朗的央行崩溃了。昨日美国对伊朗的里亚尔已经突破了200万大关，在今日再次突破205万里亚尔，这个代表伊朗央行的历史新低，今日又被刷新了。而伊朗央行亦都真是坐不定了，今日突然宣布要透过银行体系向市场投放5亿美金的外汇现钞，等商业银行再透过指定的分行和兑换机构卖给企业和个人。如果市场需求继续增加，央行仲宣称这5亿美金的规模可以继续扩大。即是说，先至24个钟，伊朗的央行今日就一定要拿出真金白银紧急干预汇率市场。另外呢，伊朗各地仲出现了排长龙的加油队伍，在德克兰、马什哈德和赫尔曼都有报告说燃料短缺，有些加油站关了，有些开始限购。据估计，伊朗现在面临艰难的抉择，提高燃油价格会冒着引发动乱的风险，定是在燃油短缺加剧的情况下维持现有价格的情况呢？现在只会越来越衰。现在伊朗各地亦都因为经济所引发的怒火正在沸腾，愤怒的民众现在开始指责政府腐败，对经济崩溃的公司高层，还有就是政府雇员爆发肢体冲突。今日呢，有消息说伊朗和阿曼现在已经逐步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建立一条通过海峡的临时航运走廊，只准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军舰呢都不准通过。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通过伊朗的水域，而离境航线就是通过阿曼的领海。同时呢，计划清除水道的雷区，但是呢，不是说这条航线听日就可以开，这条新航线是暂时性的。伊朗和阿曼将会在30到60日内谈判制定一条永久航线。而这个新举动亦都说明伊朗真是怕了，已经开始为美伊谈判铺平道路。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呢还发了贴文说，我刚刚接到美国海军的通知，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里面的所有水雷已经全部清除或者引爆。伊朗已经收到通知，任何放置新水雷的船只或者潜艇将会立即被系统性地摧毁。川普说，我们透过太空军正在度监视海峡的每一平方英寸，我们对放置水雷采取零容忍政策，全面生效并发挥作用。一位美国官员说给 Axios 新闻网听，伊朗呢不再控制这条水道，美国现在控制着它。他说，现在我们不会跟伊朗谈判，我们正在度向他们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迫使伊朗回去谈判台。值得关注的是，在美东时间下午5点左右，俄罗斯通讯社有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了停火协议，当中包括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居民这份协议会在未来几日内公布。消息传出之后，美国油价大幅下跌。不过美国和伊朗还未证实这个消息。但是以色列方面的动作仍然持续紧。以军今日直接喐手拆了联合国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办公据点。这个地方在东耶路撒冷附近。以色列这样做是因为以色列议会之前已经通过了法律，要求这个联合国机构终止在以色列境内的活动。另外，以色列还公布了摩萨德的一份档案，披露伊朗在叙利亚一座山脉深处起了一个隐蔽设施，目的是为真主党和其他代理武装生产精确的制导导弹。而以色列对这个地点进行了多年的监视。美军这边虽然没有军事打击计划，但是美国国务院下午正义赏金计划今日正式发布的悬赏通告，宣布提供最高$10,000的巨额奖金，公开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核心高级指挥官的关键情报。当中有5个关键人物，一个是革命卫队的指挥官瓦希迪，还有中央总部负责人杜拉希，革命卫队无人机部队的指挥官阿贾贾尼，还有电子指挥部负责人加里安，以及革命卫队情报局的指挥官哈德米。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昨日宣布制裁伊朗之后，对准了伊朗的要害再次精准打击。首波是对60个实体、个人和船只出手，当中包括4名中国人和20间中港企业。贝森特昨日就强调说，任何拒绝配合美国的国家都要承受和伊朗一起被国际孤立的代价。外界亦都认为，美国全面封杀伊朗裁员，中国银行都不例外。但是中共警告说，美国不要透过威胁制裁来破坏他们和伊朗的关系。中共外交部还宣布，中国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利益。那你觉得24个钟头就令到伊朗认低威，中共还敢不敢和川普对抗呢？用一句话话给我们听。
观众朋友，全球三高数字好夸张，高血压过了14亿，糖尿病超过8亿，血脂异常的大约有20亿。仲要是越来越后生的人都有，很多人往往等到中风、心脏病发作，才知道自己已经受到三高威胁。那要怎样日常调养呢？台湾研发生产的健康20三高代谢宝，通过台湾 GMP、HACCP 以及 ISO 22300国际食品安全认证，采用12种天然草本配方，适合长期温和调理，回购率高达 80%。 不少消费者不单止自己持续地用，更加是主动地买给父母、伴侣甚至朋友，口碑评价好高。中秋节快到了，如果还在烦恼送什么礼物，不妨将这份健康好礼列入考虑之列。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送礼都是送心意。
25号， CIA 局长拉特克利夫突然现身莫斯科，引发全球关注。就在消息曝光前，一架美国空军波音 C-17A 环球霸王3战略运输机被发现降落莫斯科弗鲁科沃机场，现场还出现美国外交车队。俄高层究竟在谈什么？这一次到底带来的是和平信号，还是一张给普京的最后警告牌？公开航班追踪资料显示，一架 C-17A 从美国出发，经拉脱维亚里加中转后抵达莫斯科。多家媒体报道认为，这架军机与拉特克利夫这次访俄行程有关。作为美国最高级别情报官员之一， CIA 局长亲赴莫斯科极为罕见。这类级别的接触通常意味着涉及公开外交渠道之外的重要议题。就在 CIA 局长访问莫斯科之际，俄方文件系统出现3份未公开法令编号，相关文件内容及是否与美俄接触有关，目前尚未获官方证实。有观点认为，美方可能正透过情报渠道与莫斯科建立秘密沟通渠道，讨论乌克兰战争走向、停火可能性、战场升级风险，甚至为更高层级政治接触铺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副主任桑纳分析说，拉特克利夫这次访俄可能是向克里姆林宫传递一个强烈警告，我们知道你要做什么，你最好不要做。而原本被视为俄乌战主要谈判人员特使魏科夫和川普女婿库什纳还未完成对基辅和莫斯科的相关访问，反而由被认为立场更强硬的拉特克利夫率先抵达莫斯科。与国务卿卢比奥一样，拉特克利夫被视为对克里姆林宫采取更大压力的一派，因此有分析认为，这次访问可能包含向俄方传递信息，如果莫斯科继续拒绝结束战争，美国可能进一步加大压力。另一个受到关注的方向是俄罗斯与欧洲近期一连串疑似混合战活动。近几个礼拜，欧洲多国接连发生无人机爆炸和纵火事件。德国莱比锡哈勒机场附近一架无人机被发现靠近乌克兰安东诺夫货机，警方后续又找到第3架无人机，并发现疑似军用炸药黑索金痕迹。另外，波兰安全部门逮捕涉嫌受俄方招募的人员。 德国军事基地上空出现不明无人机，保加利亚、意大利军工企业发生爆炸和火灾，爱沙尼亚国防企业亦遭遇火灾事件。若果这些案件最终被证实存在关联，可能代表俄罗斯正在透过破坏活动测试欧洲与北约的反应。美国情报部门之前亦警告，俄罗斯可能采取低强度、可否认的方式挑战北约，包括网络攻击、破坏活动和其他灰色地带行动，而不是直接发动大规模军事冲突。这次拉特克里夫访问的另一个敏感背景是梵蒂冈外交部长、总主教加拉格尔和其前往莫斯科，并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等官员会面。加拉格尔之前多次谈及结束战争、和平道路和人道议题。两项访问是否存在联系、时间上的重叠引发外界猜测。历史上上一次在任 CIA 局长伯恩斯在2021年11月前往莫斯科，当时他向俄方高层警告，美国已经掌握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的情报，几个月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因此拉特克里夫这次访俄格外引人关注。真正关键的问题不只是他为什么前往莫斯科，而是他将会与谁会面。未来几日美俄双方释出的信号可能逐步揭示这场神秘接触的真正目的。泽连斯基就表示，从今年底美国主办 G20 峰会到2027年夏季前，可能是推动战争结束的重要窗口。乌克兰已与西方国家讨论停战方案，准备向俄方提出。一名俄罗斯高级外交官亦表示，莫斯科对新提案持开放态度，而普京一直将莫斯科的稳定放在首位，以防止政治动荡，民众的不满情绪会达到临界点。这个是普里戈津临终前的预言，令普京感到不安。普京还签署了总统令，授权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对关键基础设施企业实施临时管理。根据该命令，若果燃料、能源、工业、通讯、交通或物流等设施被认定防护不足，或在遭受袭击后修复过慢，政府可以临时接管相关企业的实体资产、金融资产以及管理权。俄方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仲解释话，此举是国家参与企业管理以解决具体安全问题。对此，台湾国安战略教授、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表示，普京原本希望削弱乌克兰，结果战争反而加强乌克兰民族认同、军事能力与西方支持，这个对中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教训。如果中共武力犯台、飞弹封锁与登陆行动，很可能不是促进统一，而是迅速凝聚台湾内部的共同防卫意识，连原本立场够温和的人都可能转向抗拒中共。同时中共还要承担国际制裁、盟友介入、长期占领与治理成本，因此中共最危险的误判就是以为打得下台湾就统得了台湾，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另外，陈文甲还讲到俄乌战争对中共的警示，我认为国家安全会成为中共控制民企的万用理由，这个风险非常高，而且已经在制度化。俄罗斯现在因为战争压力，以国家安全为由直接介入关键企业，中共虽然未必照搬，但是方向作为相似。近年中共已透过党组织、数据安全、反间谍、供应链安全等制度将国家权力深入民营企业，未来一旦台海或外部局势升高，能源、科技、金融、物流、通讯都将被中共界定为国家领域，届时国家安全就不只是监管理由，更将成为中共要求企业交出资料、产能、技术乃至经营权的法律依据。因此中共表面上企业仍是民营，实际自主空间却越来越小。
韩国庆尚北道庆山市一名25岁中国女留学生失踪多日之后，被发现已经丧命。最初报失踪案的男子因为涉嫌谋杀被捕。同时，网上传出更令人震惊的消息，韩国济州岛可能存在连环杀手，专门针对游客落手，而警察可能同坏人联手一起作案。综合媒体报道，韩国庆尚北道庆山警察处8月25号宣布，已经逮捕了涉嫌杀害一名中国女留学生的31岁男子。警方在位于庆山市同样一的住所入面，发现女学生遗体。两个人之前是认识的，这位女学生是25岁的中国籍女研究生，生前就读大邱天主教大学研究生院。8月14号入境韩国，原定21号领取结业证书，23号返国。她在8月20号晚同家人失联，最后行踪出现在东大邱站附近。警方表示，嫌疑男子8月21号曾经报案说女朋友失踪，但调查入面发现他的讲法有疑点，于是怀疑他涉案，并在25号晚将他逮捕。目前警方正在进行验尸，以确认死因，同时调查犯案动机和案件经过。据家属透露，女学生昏迷失联之前状态正常。8月14号至19号一直同家人保持住联络。20号晚大约8点，他在大邱加图立大学附近同朋友分开之后就失去了消息。案件目前还在调查。目前事件还处于调查阶段，动机和具体作案细节还未公布。网友 AB 快东的 X 发文说，济州岛这件事目前引起了关注非常大，连他在韩国同行都在谈论这件事，所以提醒准备去韩国济州岛的人要注意安全。据韩国济州警察厅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6年7月底，当地累计接获2914宗18岁以上成年人失踪报案，其中还有15人至今下落不明。 AB 快东提供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他说事件引爆点是一个叫张美兰的女人，在5月12号晚只是带着手机离开家，之后就没了音讯。男朋友15号报案，结果负责的警察当晚就跟家属说已经联络到他，人没事，只是不想告诉你们听在哪里，然后直接结案，还将他的资料从失踪系统里面删除了。实际上警察根本就没找到他，然后家属之后再重新报案亦都被阻留，直到7月先重新启动搜索。结果8月24号在他家附近的农地里面找到他的遗体，已经失踪了104日，腐烂得很严重。而这位警察用同样手法处理了另一单60几岁男人的失踪案，亦都假称联络到人直接结案。结果那个人的遗体亦都在之后被找回，失踪了50几日。短短3日，韩国济州岛接连发现了4具失踪者的遗体。这位警察在失踪组做了大约1年5个月，经手过298单失踪案。现在大家都猜测和担心济州岛上面可能有连环杀手，和这位警察一起在这几年不断害人，然后消极地帮家属报失踪找人。所以这几日整个韩国社区围绕这件事闹到翻天覆地。亦都有网民透露，以前去济州岛旅游嗰阵，夜晚去咗一间好出名嘅烧肉店，女老板听闻佢哋系行翻去，就一直话唔可以，坚持要开车送佢哋翻去。喺路上面，佢话呢一带失踪过好多人，亦都发生过唔少害人嘅案，只系呢啲事都被禁住唔讲。佢后来仲话，失踪嘅基本上都系游客。游客无论点睇都好容易被认出嚟，所以可能正正因为咁，先会成为目标。听说他经常亲自送客人回去。亦都有网民怀疑这件事可能和器官买卖有关。韩国这几年和中共走得很近，这件事不得不令人怀疑缅甸 KK 园区的污糟邋遢东西是不是都搬了去韩国。如果是真的话，真是想下都心寒。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共最近开始密集整肃企业界，短短几日之内，多位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传出被查。 有评论认为2025年新三反五反运动似乎正在拉开序幕，中共正将局面加速带回去1951年的政治环境，距离所谓解放前只是一步之遥。 X 平台有圈内人爆料，北京近期有不少企业界人士消失，有人表示身边一些大佬突然失联，朋友找不到人，信息亦都没人回复。过了一段时间，人又短暂出现，随后再次失联。一批人似乎都处于类似的状态。爆料者说，好像梁建章这类知名人士，因为关注度高才容易被外界注意，而更多被带走或者调查的人可能还未被外界知晓。即使只是短时间失联，亦都可能跟相关调查有关。而在企业界之外，中国普通民众面临的压力同样加剧。找不到工，收入下降，生活困难的人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中国多地第二轮洪水灾害正在上演。8月25号网传影片显示，广西宁明水位升到 7.69 米，相当于接近三层楼的高度，超过警戒水位，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汪洋之中。此外，8月25号晚间网传影片显示，江苏盐城突传连续巨大声响，有居民反映屋企玻璃甚至受到震动破损。有网民爆料话呢样嘢同军事演习有关，并话相关演训已经由8月16号持续到而家，已经接近10日。通常较大规模演习会提前发布相关通知，但是目前官方仲未公布具体原因，亦都未对巨响来源作出说明，令人觉得好唔寻常。由于近期台海同印太地区军事活动升温，任何沿海军事动向都受到外界关注。不过目前盐城巨响是否同军事演训、其他事故或者相关活动有关，仲有待官方或者更多可靠信息进一步确认。
根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军队采购网在8月24号发布了关于征集火箭军部队违规采购问题的公告。公告入面明确指出，要着力整治火箭军采购领域的问题，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包括征集火箭军物资服务、工程、副食品、药品、耗材等等采购活动入面的违规问题，还公布了举报电话。有人认为火箭军连续四任司令已经全军覆没了。中共这个新举动说明军队反腐远未结束，还有相当多未查清的空间，预示着下一波大清洗就要来了。亦有人认为1月24号张友侠和刘振立被查，而8月24号又公开征集火箭军违规采购问题。这个说明张、刘这两个人的问题搞了成7个月，仍然没有过硬的证据，习近平病急乱投医，又想在这边打开缺口了。而这个礼拜要召开人大会议，看来想罢免张、刘这两个人的人大代表资格又要泡汤了。另外呢，还有人认为未必指向张友侠，而恰恰是现在的军委副主席张星文，他都是火箭军出身，现在他穿的还是火箭军的制服，他是习近平的人，现在呢再查火箭军还说不埋是在查紧边个呢？值得关注的是，在8月24号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接受陈伟忠辞去深圳市市长职务的请求，任命广东省副省长李云做代理市长。而55岁的陈伟忠突然卸任深圳市长，引发了政坛的猜测。原因是他是中组部前部长陈希的清华化工系门生。对此，中国问题专家唐正远先生认为，
陈伟忠的辞职其实关系到中共最高层的两大风云人物，一个是习近平，另外一个就是陈希。首先呢，陈伟忠和习近平的首席幕僚陈希的关系极之密切。陈伟忠的是就读于清华大学的化工系，是中共这个中组部的前部长陈希在清华的门生，而这个陈希他亦都是毕业于这个清华化工系的。而在这个中共的官场上呢，李钢杰和陈伟忠这两个人都是陈希一手提拔安排的习家军清华帮后备力量的代表性人物。现在呢，两大清华帮的骨干都靠边站了。其实陈伟忠他不是被解除职务而另有任用，是他主动向深圳人大常委会去提出辞职的。这个其实属于被辞职了。实际上在去年10月份，这个深圳的前市委书记孟凡利被调任广东省长，当时外界都以为陈伟忠有望可能要升任这个市委书记，结果呢，估不到在今年3月 就是由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这个近女是空降到深圳来担任深圳的书记了。而这个孟凡利呢，他是彭丽媛山东帮的大将之一，空降而来的近女呢，反而是李克强在河南的铁杆的系。所以说如果近女取代了孟凡利，多少算是李克强这个仇家人马孤军深入习近平的老巢。那今天陈伟忠的被辞职，就意味着反习派的习家大本营已经是全面开花，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了。咁而家嘅局面呢，就係、是、深圳係习近平家族除咗陕西老巢之外嘅又一个大本营。而家呢个地方嘅一二把手全部都换咗反习派嘅人马。咁可以话呢个基本上就係一个刻苦投心嘅操作啦。我哋之前同大家有分析过，由习远平门下嘅头号包衣奴才，即係西安书记方鸿渭被拿下，标志住习近平陕西嘅老巢呢係被抄㗎啦。再到彭丽媛在运城老巢被抄，再到习近平陕西富平的老乡，即是帮习近平看守红安新区的包衣奴才党晓龙被拿下，再到习近平家族深圳的老巢被抄，这些都不是巧合，而是一系列精准的打击。
中共内部多重震荡，而中共呢又盯上了全国110,000亿公积金。八月下旬，中共国务院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近110,000亿元公积金的利率决定权收归中央。据全国住房公积金2024年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末，全国公积金累计存了总额达到了32.79万亿元。这笔巨款呢被视为是中共准备盘活的资金。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谢田指出，中共国务院新修订的条例对中国老百姓来讲都不利。利率决策权上收回到国务院，等于是令政府直接掌控这笔民间资金的成本和收益，扩大可以购买政策性金融债，是为政府融资开辟新通道。现在中共需要钱的时候，就可以自行发债，自定利率，在公积金的池里面拿走。这个实际上是赋予政府更大权力，剥夺了老百姓对自己资产的掌控权。
日日跟着节目看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睇咧就系几个钟头，到咗夜晚肝结绷紧，有时睇嘢好似隔咗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对眼都干成咁，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润眼宝系被称为植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补湿，将水分补翻嚟，对眼水润咗。后面的护眼成分才是真正有用。想知详情可以登录健康20官网了解一下润眼宝这款特色产品。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